我今天下午预备有三个 section， 有三个 section。我每一个 section 完了之后呢，就停一停，停一停之后呢，那么希望你们来提问题，来问我，我们大家讨论。但是我每一次停的时候，来问的问题，是我讲的范围，讲的范围以内的，讲的范围以外的，先不要提，好不好？那么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希望我的目的是 clarification， 就是把我讲的你觉得哪一些地方听不明白的，我能够表明的清楚一点。换句话说呢，除了那个范围以内，我讲的范围以内，别的问题不要提。那么这个三个 section 完了之后， clarification 完了之后，那么然后呢再提你们愿意提的问题。但是单单提我们这今天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研究五本书，当然就有五本书，那么从创世纪到生命记，那么在这五本书以外的明天再说。所以如果你说我撒加利亚有一个问题，那么明天再说，还是后天再说，好不好？这意思清楚吧？好，还有一点，就是我盼望你们 interrupt 我。为什么要 interrupt 呢？有的时候我讲啊讲得太快了，你没听明白，或者我讲国语呢，假如有一些讲粤语的弟兄姊妹你没有听明白，你不要客气，你就 interrupt 我。我认为这是我的题，我的名字叫做 creative interruption。 因为如果你这样也打断我的话，对吗？我就把这个意思讲清楚，我以为清楚了，其实没有清楚。所以呢你们帮助我，好不好？这才是 workshop， we work together， 好不好？那么所以你不要客气啊。就是我讲国语，你们听国语的时候，也许有的字眼，也许我自己不觉得，因为我在这个学校里面上课什么挂了，有的时候有一些 terminology 可能对大家不大熟悉的，我不觉得啊，可能你们觉得这个题目很，这个名字很特别，你就举举手，或者你问我，我就马上停下来，把这个意思解释清楚，好不好？所以呢，我们一定是要 dialogue， 甚至于是很多就是说 parallel 很多的人谈。那么所以呢，第一就是 creating interruption， 第二如果你们没有什么 interruption 呢，我自己停下来，每一个 section 我就停下来啊。那么当停下来的时候，你们问我问题，当当是我讲的范围，好不好？那么把这个三个 section 完了之后，然后呢再提关于我们所应该注意的事啊。有没有问题？我刚才所说的有没有问题？好，假如没问题，您不要客气，因为定了定了就听清楚。如果把意思听错了，你们说某某人这样讲，那么可能意思错了，这就很危险了。有的人以为我讲错了，或者以为我的信仰有问题等等。所以我很盼望呢，各位能够很清楚。现在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向我们施恩，你亲自的引导我们，叫我们能够进入你的真理里面。让你的真理也使我们成圣。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无知跟软弱，但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教导我们，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照亮我们，好叫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话语里面被你通达，叫我们真是能够在正道上造就自己，才能够在圣灵里面祷告，才会知道怎么样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一直到永生。当然恩主，你真是叫我们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而且我们长进了再长进，以至于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不但我们领受了，而且我们也把你丰满的恩典带出去，叫很多的人因此蒙福。所以求主你能够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施恩，听我们祷告，因为我们所求的是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是讲旧约，但是我现在请各位看新约，因为新约呢有两段经文，有一句话是耶稣所讲的，另外一段话是保罗所讲的。我想我们应该先看耶稣所讲的，那是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我稍微快一点点啊，请各位留言了。如果你找得太快找不到的时候，我就读出来呢，你就记下来，你有功夫再看。那么现在呢，我就读这节圣经，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或者说应当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对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个圣经是指什么？ 是指新旧约吗？不是，当然旧约，因为耶稣当时没有新约，那个时候旧约。好，现在请各位啊来看这个提摩太。当我们看到这个提摩太书信的时候啊，特别是看到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很熟悉的经文，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我要读出来，就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面讲圣经是新约还是旧约还是新旧约？旧约那个时候还是没有新约，还是没有新约。那么换句话说，在圣经里面提到圣经，当然是旧约，这是我们应该有这个了解的，好不好？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当我们研究这个旧约的时候啊，我们研究的时候呢，我就希望你们大家看一看，也许我对不起，我就遮一遮，否则给大家都看底下了啊。那么我的意思，这个 theological 这个底下的哈，我想呢，我们从几种不同的角度来看旧约，哎，我们不能否认的就是我们一般在教会里面很忽略旧约，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西国的宣教士他们对旧约的圣经了解不够，西方人对旧约了解不够，所以从这个传统下来，那么因为这个从这个 Greek thought 很多的时候都是有一点点这个所谓 dialectical philosophy 辩证的，反面正面，这个 thesis antithesis synthesis 这样的一种研究的时候啊，常常好像保罗的罗马书啦，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常常讲到，好像旧约已经不需要，因为已经有新约了嘛。所以在一般的特别是 conservative evangelical 这些的基督徒，很多以为就是旧约没有这个需要，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旧约是一本比较长一点的书，这篇幅又多，而且呢我们也不大容易了解，从它的文学方面来研究的时候我们也不大容易了解，因为希伯来的语文哈，到现在真正研究希伯来的语文不过是200年的时间了。换句话说，在200年以前呢，当然史徒斯的对希伯来语文有了解，但是呢就是等文艺复兴以后，甚至宗教改革以后，对希伯来的语文还是不了解，只有200年的时间。因此呢，因为不了解，很多的经文就不明白，不明白那就不能看了，对不对？那么这是文学方面的问题。神学方面，我们觉得有了新约就够了，我们不需要旧约嘛，因为耶稣基督的启示是 final， 是一个所谓的 climax， the revelation of God has been finalized， 或者说 climax in Christ，已经是 finality of God's revelation， 那么已经在心里面都给我们答案了，我们根本不需要看旧约了，好像我们看旧约已经是不需要，成功人需要看，现新约的时代的人不需要看。那么当然呢，在神学方面有困难，在道德方面也有困难，因为在旧约里面有很多道德的问题，我们不能详细的说，但我可以稍微提一点，比如神叫以色列人跟大外邦人把所有的外邦人都杀死了，或者呢有多妻的啊，都很多妻子的这个制度了，欺骗了很多好像不大高尚的事情，我们就很难了解，很难了解。所以一种文学上的这个 difficulty， literal difficulty 啊， theological difficulty， moral difficulty， 很多的困难。那么当然呢，我们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少读，在讲台上少讲，我们自己少读很多这个 genealogy， 很多的家谱，这个某某人算某某人活多少，所以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呢？一点意思也没有，读起来觉得非常的乏味等等，所以有很多的困难，我们就忽略了这个旧约。所以当我们现在要读旧约的时候，有几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从前面到后面，从后面到前面，或者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个名词，就是说旧约真理的面面观呢， many aspects， many many perspectives from different angles，我们来看旧约。如果我们说旧约是在后面，新约是在前面，我们应该从前面看后面，从后面看前面。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应该从新约看旧约，我们也应该从旧约看新约。我们一般的情形以新约为主，我们呢觉得 New Testament as the key to the Old Testament， 意思就是我们都要新约了，我们再看旧约就了解了，哦，这是预表耶稣基督，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我们比较能够明白。但是在另外一方面，请各位记得 Old Testament as the key to the New Testament， 如果我们不明白旧约，对新约也很多的地方不了解，很多的地方我们不了解。比如说什么叫做约，什么叫约嘛，新约旧约什么叫约，我等会就要解释了。那么约到底什么意思，耶稣基督说，他说他是仆人，这个 servant 的 image， 这个仆人的这一个 image 到底什么意思。 kingdom， 什么叫做 kingdom 呢，是不是到我们所了解的 kingdom 呢，譬如说像昨天晚上到陈牧师讲到这个主权的问题，对不对，譬如说昨天这一段经文讲到这个少年官来见耶稣，如果我们从旧约的时候就非常非常了解，非常非常了解，但是我们单单看新约，不能说我们不了解了，但是我们没有那么清楚的了解。所以呢，请各位记得哈，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 New Testament 来看新，是来看旧约，这是对的。我们应该有一个信仰的基础来看，这是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很少从旧约看新约。我们越从旧约看新约的时候，不但是能够了解旧约，而且对新约更了解，而且还有深度的 in-depth understanding， 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中国教会需要这个。不但中国教会，其实全世界教会都需要这个。在我们中国教会传道到现在，传福音到现在有200年，差不多200年的时间了。我们第一个阶段都做传福音的工作，没有深度，不够。今天我们华人的教会，如果我们自己要在生命上坚强，我们要把福音带出去的话，我们一定要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正确的了解，这是很重要的。我慢慢就会讲到这方面，请各位能够了解。那么所以呢，我第一项要跟各位说到的呢，从前面看后面，就是一个是 backward looking， 另外一个是 forward looking， 两方面都应该看。当我们两方面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奇妙，想到神他的启示有一定的计划，有一定的方法，有一定的旨意，有一定的引导，不是偶然的，不是随意的，也不是好像我们所看到的都是 piecemeal 零零碎碎的。但在圣经里面，当我们想到今天早晨我曾经提到过关于 unity of the Bible， the unity of Bible， 圣经的合一的，如果你整体来看的，真是一个 organic whole， 是 organic， 是有生命的这个机体。神他的启示是非常非常的奇妙，换句话说，当你阅读旧约的时候，你越研究的时候，你就一定会对神的话语有更清楚而且有更深切的了解。第二项我要跟各位思想的呢，所以我刚才讲到这 theological 的问题，就是 from New Testament theology 我们来看 Old Testament theology， 我们也从 Old Testament theology 也看到，如果 theology 你觉得这个字也许太过这个理论化了，你可以改 faith， New Testament faith， Old Testament faith。 关于这一点呢，我等会还要再详细的讲，现在我就是给一个大家一个 general introduction， 希望大家能够有些了解。第二点我跟各位讲到的是从正面到反面，这个 longitudinal 跟 cross section， 特别是讲到这个 historical。 那关于这一点呢，我现在稍微多跟各位思想一下。首先我们要知道圣经的宗教是历史的宗教，The biblical religion as historical religion， historical religion 跟这个 natural religion 刚刚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当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就是神借着他的仆人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够信奉那些自然的神教 natural religion， natural religion 他们只有一些 myth mythology 神话，他们没有历史的根据。但是呢，神的启示是历史的，所谓历史的呢，一定是有前因后果了。所谓历史的意思，一定注意它的 facts， 一定注意它的 facts。今天早上我也特别提到 facts， 一定有这个事实。这历史不能够随便乱讲的，我说的有这样有那样，这不能随便乱讲的。Historical facts 这是非常重要。那我们来看啊，从正面看 ，longitudinal 来看，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神的启示一步一步，先是什么？Patriarchal 就是一些族长时代的，慢慢呢，以后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比如说有以后不有以色列人了吗？对不对？就是雅各的后裔了。那么以后就有 Exodus， 有出埃及，那么以后有 Conquest， and settlement， 在那里有征战，打了仗之后他们就定居了。那么以后他们有 monarchy， 他们有这个君王的政权，君王的政权以后 exile， 他们被掳了以后 return from exile 等等，一步一步一步都不是偶然突然之间发生的，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事情下来。甚至于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想到耶稣基督降生，各位记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怎么说，即至时候满足 in the fullness of time。 什么叫 fullness of time？ 你看 incarnation 这个道成肉身 as historical fact，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是历史的事实，这个历史的事实不是偶然产生的，有很多历史的因素在里头。好，耶稣基督他是即至时候满足，神怎么样，就是叫一个女人所生的，生在律法之下。你看这些都是有这个犹太的这个宗教的背景，宗教的背景，而这个宗教的背景是 historical， 对不对？是 historical。 所以你记得当这个东方的博士在耶稣基督的马槽那里，他们献上黄金乳香墨月，很有意思啊，三方面的因素。好，第一，在罗马的政治底下，这个文化是希腊的，用希腊的语文要把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的事情写出来。还有这个宗教的背景是犹太的，犹太的宗教，希腊的文化，罗马的政治。因此当东方博士要献上这些礼物啊，还不单单是黄金乳香墨月，事实上都献上的，可以说是一种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 society， 是人类历史的遗产，放在耶稣的面前，对不对？很奇妙。所以这个历史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说到历史的时候，那我们来看，从正的方面来看，一件事情跟着一件事情，我们就能够了解呢，这历史不是 out of a vacuum， 不是从一个真空出来的，历史有前因有后果了， cause and effect，它是有前因后果。换句话说呢，历史的有它的一个 continuity， 有一个历史的根续性，有继续的，不是偶然怎么突然之间产生的，没有这回事啊。那么为了这个缘故，所以今天的我们中国的教会一定要注意 historical continuity。 有的人说宗派不对了，我们应该没有宗派，地方教会，那我并不是反对这些，不过他们都没有注意 historical continuity， 好像以前的教会就不是教会，是我们现在地方教会才叫教会，这个根本就是非常忽略这个 historical orientation unscriptural， 也是 theological unsound。 今天我们中国的教会常常讲属灵属灵，对讲属灵也不对于前面，也不对于后面，神其实整体的，我们不能够断断续续东那一点西那一点，这个不是我们研究圣经的一个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态度。所以请各位能够注意到，我们一定要有这方面的认识，否则的话呢，我们就非常的肤浅，我们也不能够得到神更深的祝福。但是我们还不但从纵的面看，还要横面看 cross section。 怎么叫 cross section 呢？不是历史的事实，而是历史的意义 the meaning of history， 第二就是 meaning of history。 历史有什么意思？对于非信主的人来说，就是这事情是 by accident 偶然的巧合，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巧合的，都有神的带领，都有神的计划。实际上呢，这就是我们的 philosophy of history， 是我们历史哲学的观点，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哲学嘛。那比如说哈，在希腊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是一个 cycle， history repeats itself， 历史重复的，但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那么从共产主义的像社会主义的那些思想，他们哲学是黑格尔的黑格尔，那么他们在这个譬如像达尔文的 evolution 的这个等等这些思想，他们唯物史观了，所谓他们从这个唯物论的观点来看历史，他们对这个人的价值各方面，那么这也不是圣经里面的意思。圣经里面的这个历史哲学是什么呢？第一，不是唯物的，也不是唯心的，我们主要就是以神为中心，就是 God is in history， 神是在历史当中，神是在历史当中，没有一件事情都是神所许可的，神是在历史当中 in history， God is above history over history， 在历史之上， 换句话说 God overruled historical events. Every occurrence, 每一个历史的遭遇都是神的管理。第三 through history, God reveals himself through history. 神也借着三个 prepositions, in, above, and through. 那这是圣经里面的历史哲学。圣经里面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不是一个 cycle, 而是一个 line。不一定是一个 straight line, 也许是弯曲线曲曲折折的，但是一定有一个线，有线呢，这条线怎么样？让我们知道第一点 direction, 它有方向的，历史是往前走的，是一个 dynamic process, 是一个 revelatory, 是一个启示的。换句话说，神在历史里面他要把这个他的意思要表达出来的时候，什么意义呢？什么意义？什么历史到底有什么意思呢？那么启示的是 dynamic, 动，不是 static, 不是 static, 而且是 purpose, 有一定的方向，有目标的啊，所以就一直走一直走 going, moving on and on, 一直等到什么呢？ eschatological hope, 我们就有一个末世的一个希望，一直等到 consummation, great consummation, 有一天历史有结局，有个结束。为什么？因为一条线嘛，有一条方向，这是圣经的历史。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很多的人呢，在基督上都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不读旧约嘛？因为在旧约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一定要有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历史的意识。就是说，我们今天是在哪一个时代里面，在哪一个环境里面？我们是 very sensitive to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我们一定基督徒不是糊里糊涂，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所追求我们自己个人，我们要树林，我要明白神的旨意，也要弄不清楚，我们也没有看见整个的事。我们整个的要看到这幅图啊，一定要读旧约才能够看得到。不是新约没有啊，因为新约的重点跟旧约的重点不是一样，不大一样。因此呢，我就认为呢，我们实在应该好好的读旧约，因为我们不但从正面看，应该横面看。横面来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 cross section 横切面一看，就非常的清楚能够看到神他的整个的历史做什么， God who acts in history, 而且也让我们知道在我个人中，今天比如说我今天早上讲到华人教会的动向，这些都是跟这个旧约真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这是所谓 prophetic viewpoint, 是先知的观点。明天我们就特别看先知了，所以今天呢，我就大概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第三个我要跟各位来看呢，就是讲到从外面到里面，从外面到里面。当我讲到从外面到里面的时候，我所指着是三方面的，一个是道德方面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文化方面。有的时候我们不大容易了解旧约，就是因为我们不大明白这个文化的背景，文化的背景。这就是因为西方人他们所以不能够了解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比如说举一些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啊，这个我们东方人很注意这个家庭的人口多了，就是有多这个天丁了，有男女多了，这是神的祝福啊。所以呢，譬如说这个 family planning,这个圣经里面是这个道理的不存在。那么今天关于这个能源的缺乏啦，因为这人口的太多 overpopulation 等等这些问题，这是 ecological 的问题。换句话说，我们过分的浪费，实际上神造我们人，神要我们一家就是有20个、30个孩子都不会有这个问题呢。当然这是西方人很难了解，我们东方人能够懂，西方人很注意。他们讲到 threefold blessings,三方面的祝福。第一，这个人要多，人丁兴旺，这个是很要紧。第二呢，要有这个财产。你说这个财产不对啊，根据我们所了解，一个人如果爱马门就不爱神，对，但他不是叫我们爱钱。一个人如果有钱财呢，这是神的祝福。反而一个人穷了，可能因为太懒了嘛，你不根本不做工，懒了是我仰望主，我祷告好了，事情也不做。那么这个在旧约的观念里面是不能原谅，你为什么没有钱？神给你丰盛富足，你为什么那么可怜呢？所以这个在旧约里面是非常 this world 的，不是 other world 的，是非常 down to earth, 非常实际的。有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圣经的道理很高，但太高了理想，所以我信的是一些，实际生活还是一些。 心，我说我不应该爱钱财，但结果我还是要去赚多少钱，还是追物质的享受。在经文里面讲到物质的享受没有错，不过呢，如果你太注重就不对了，太注重就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耶稣基督要特别对这个少年灌输了，你要把它理由的叫变卖。当然了，这个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先不是太详细的谈不，至少呢，我们就说第三方面的这个 blessing 是什么呢？就是得着仇敌的城门。得着仇敌的城门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得胜了。就得胜了，仇敌给我们打败了。那你说这个简直是太厉害了，为什么要把仇敌打败？仇敌打败最主要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要有平安，有和平，有和平，和平这是神的祝福。纳大业他不信耶稣嘛，菲利告诉他我们遇见弥赛亚，他说哪受了还能够出什么好的嘛。后来耶稣啊，他很欣赏纳丹耶，他说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因为他心里面没有诡诈。好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我呢？你是说你坐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这什么意思？在我们所了解的，你坐在哪个树底下我就看见，好像是耶稣注意我们。其实比这个还要更多一点，如果我们明白旧约，我们就对这个了解。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米迦书里面所讲的，当仇敌都打败了之后，没有战争只有和平的时候，大家都坐在无花果树底下乘凉。换句话说，当纳大业他坐在无花果树底下，表明他有一个想象，有个向往，他是等候这个和平，他是希望这个民族的复兴，他是希望能够整个的有和平。耶稣说呢，我已经看出来，因为你现在所等候的是 Messianic Hope，我就是弥赛亚，我能够知道你的心里面，你现在心里面想什么，所以纳大业才能够五体投地的来佩服他。我们越不了解呢，一般我们读新约，反正他坐在无花果树底下，跟坐在门口，或者坐在车子里面，对我们都差不多。反正耶稣对他就是，不是啊，比这个 more than that 很更多的意思在里面，注释了很多。当然我们不能够举很多例子，不过我们就稍微这样的提一下。那么当我们讲到这个文化的背景的时候，有很多方面，事实上有很多方面我们需要了解。比如说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五章里面呢，神说我要叫你子孙很多，他说对了，因为我家里面有一个仆人大马色来的一个仆人呢、啊，因为在当时的风俗啊，如果我没有儿子呢，我的奴仆他生了儿子，他可以过继给我，那么我就有儿女。你神说错了，你是对，你是有理性的解释，但是信心不是反理性的，你信心也不是无理性的，信心是超理性的。所以如此类的，我们就能够对很多方面有正确的了解。还有关于这个 moral problem 也是一样，譬如说我们就不太明白，为什么神要把外邦人都杀死呢？为什么这么残忍，好像以色列人这么残忍？如果各位你有功夫的时候看一看，在圣经里面有哪一个地方以色列人打仗打胜仗？有没有？如果没有神的帮助，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一次胜仗。换句话说呢，以色列人是最不会打仗的了，以色列人很笨的，以色列人是最笨的人。这个今天讲这句话也许被有些人觉得太过分，但实在是圣经的道理。一个人如果不给神用的话，一点用处没有。以色列人如果不依靠神，是这没用。虽然我们的观念里面觉得以色列人因为神的选民很伟大，其实以色列人呢一点也用处没有。他们是很弱小的民族，他们的文化非常的落后。神帮助他们，为什么呢？这是一个 holy war， 因为神不能够容许一些罪恶的成分存在，而不是神要叫那些外邦人都死。实际上神要叫以色列人把福音传出去，可惜以色列人失败，他们没有把福音传出去，所以呢结果就是他们错误。当外邦人不肯悔改的时候，当然神的公义就在他们身上，但是神他不愿意一个人承认，他愿意万人都得救，很多外邦人蒙恩。事实上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很多，不要以为这是一个 narrow nationalism， 我们应该说 broad universalism。 神爱世人，在旧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么因此呢，我们不能够单单看表面，我们一定要看里面，不是单单看正面，要看横面，不是单单看前面，不是单单看后面，前面看后面，后面看前面。我现在把第一段讲完了，现在请各位提问题，如果我刚才没有讲清楚的时候呢，好不好请各位提出来，我可以把这个意思那个澄清一下，有没有？好， 怎么结束？历史正义根据我们所了解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历史整个的历史就到一个段落。因为我们知道的，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定了，很清楚的有个世界的末日。今天不但是在宗教界里面讲这个问题，今天甚至在图书馆实验室也觉得这个世界有要结束了，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世界的情形。那么当然我对科学完全不懂，我也不想用科学来解释。不过一件事情是很正确的，就是说神要利用历史的每一个因素要达到他的目的。在旧约是这样，在新约的时代是这样，我们今天看这个时代也会让我们有这样的意识。当然还没有结局，我们不能够说是已经看到结局了，不过这个是 approaching to the end， 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现象啊。不晓得我没答过你的问题还是那就没有了。 Eternity from smaller room of time into the larger room of eternity， 它永恒了，历史完了就永恒了。历史是的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但是以后没有时间。那在七世纪里面讲没有时间了，再没有时间了，还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些都过去了。这个 space 跟 time 这个都是一些这个 cosmic order， 但将来整个的 cosmic order 会完全改变，根据圣经里面所说的。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我讲到这个 situation 呢，我是一个很笼统的意思，因为比如说讲到比如说是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关于这个妇女的问题，妇女的地位这个妇女的，我们称呼妇女等哈，女人的地位。因为在当时的这个情形，或者当时的情形，这个女子是没有地位，但在圣经里面这是 situational。 但是如果我们在具体的讲呢，在圣经里面女子也有地位。请各位要弄清楚一件事情是这样，一个 norm 跟 idea 是不一样。你们明白这个 norm N-O-R-M， 所以 norm 是 generally accepted 一些 more 或者 norm 是吧，就大家都接受，这可以多次这是大家都接受的，所以大家都接受的人，大家都这样做，觉得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这是不是神的意思呢？不一定。神的意思不是要叫人多妻，神的意思叫人一夫一妻。为什么我们知道呢？比如说我们看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就造一个男一个女。比如说在马拉基书里面，神有余力，有余剩的力量可以做到女人。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因为这个 moral ideal 跟 moral norm有很大的分别。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把这件事情弄混了，因为这个 norm， 比如说今天 homosexuality 可以成为一个 norm， abortion 可以 legalized， 甚至 gambling 都可以 legalized， 只是说 legalized 合法了嘛，合法了那就没有错了。但是在一般的人可以，对我们基督徒的观点就不对。所以在这个 bookstore， 不是我介绍我的书，我就为了这个缘故写了一本书叫叮咛了。我就觉得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立场，对的就是对的，不对就是不对，不会说是其次是不对，以后差不多，也许对也许不对，以后干脆就对了。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晓得怎么样，没标准一样。标准如果我们是信的是绝对的，所以我提到这个 situational， 因为有一个人叫做 Joseph Fletcher， 他写了一本书叫 Situational Ethics， 随机应变的，今天对的明天不一定对，今天不对的明天不一定对，所以看这个 situation。但是到底这个 situation 在我们圣经里面能不能存在呢？这个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事情。如果我们表面看是看到 situational， 如果我们里面看不是 relativity， 不是相对的，而是 absolute。所以这就是我们往深度看的时候才能够有这样的了解。非常好的问题，我很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当时神要杀那些外邦人，主要的是要保持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能够保持一个 pure religion， 不要掺杂任何的迷信的罪恶的。我很盼望有很多的时间，如果有时间的时候可以跟各位来分析巴比伦的宗教、埃及的宗教、迦南的宗教，多面的这个 depraved， 这种非常的充分的表现在 human depravity， 非常败坏这种情形。 那么为了这个缘故，神不能够容忍这个，因此呢，神就要叫以色列人到迦南去，希望他们能够要叫他们能够把这异教的这个成分除掉，希望外邦人里面有人悔改。有没有人悔改？有，好像拉合一家的人啊等等这些人，但是很少人。所以呢，神的计划就是要把这些除掉，为的就是不能够容忍那些罪恶的成分。正好有传染病的时候啊，你传染病的时候，不但要叫这个病人隔离，甚至他穿的衣服、住的房子都杀掉，因为不要有这个后患。主要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啊。好，好的，那么好不好？我们现在进行下去，好不好？那么现在我进行下去的时候呢，我想跟各位来看一看呢，就是也许我想说一点点这个，再跟各位来谈一谈关于我们读圣经的这个方法。读旧约的时候啊，有三方面的读法，你们看得见吧？或者我转高一点，对不起啊，我转高一点。我写的不大清楚，对不起啊。第一呢，我用望远镜的眼光看，就是我们要看到一个 overall picture。有的时候我们呢，就是一鳞半爪的，就是我曾经说，批次有零零碎碎的。我们看旧约一定要整体的。当你看整体的，你一定要站得远才看得清楚吧？你看远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整幅的图画，站近了看不见的。这是一个读旧约的方法。那个方法是放大镜的，放大镜怎么看呢 ？Expositional。今天早晨我会用的方法是 expositional， 不是很细腻的。明天我会讲一点显微镜的方法。那么这个用放大镜的意思是什么呢？主要就是 expositional， 也是 directional。我们从这个整体的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比如说今天早晨我讲到摩西的时候，当他注重他的信心，是不是其他没有油？不过我们时间跟方法，我们就是真的讲到这个一般大概，这是 directional。 这个望远镜就是 conceptual， 然后我们还用显微镜的，很仔细的来看，那是 exegetical。 这个 exegetical 一个一个字一句句话的时候也来研究，那是 meditative。我们就是非常仔细的来思想，领会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觉得，我相信你们也会同意我这样的说法。当我们研究这个旧约的时候呢，我们实在是应该从三方面来研究。好了，现在呢，我就跟各位啊，要来看一看。我已经跟各位已经解释这个意思了，就是这个圣经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我曾经讲到，这个圣经呢，就是指的旧约，实际圣经是指的旧约。现在我跟各位稍微来分析一下，也许你们觉得稍微不大熟悉的一方面，也许我应该给你们大家都看到。你们明白这个 canon 这个字眼吗？我们中文有的时候放正典，有的时候放正经，有的时候放这个正经了，圣经的经是正经。这个正经的意思就是，它这个字的本来的意思就是 read， 一个明知道这个。古代的时候啊，人家就把芦苇啊当成一个 measurement， 当成一个尺量一量。那么这些书啊，就是把它算在圣经里面。为什么圣经也那么多呢？为什么旧约要有39卷呢？那么这当然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今天我们当然没有时间跟各位大家同时来研究到底为什么这些书应该放在圣经里面。不过我就如果我简单来说。有一个尺度的，这个尺度是什么呢？是根据 prophetic authority， 凡是跟先知有关系的就可以算为圣经里面的部分，跟先知没有关系的就不应该算在圣经里面。所以呢，在分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先看这个希腊圣典，好不好？ Greek canon。 Greek canon 呢，也是两种都是39本书啊，都是一样39本书。这个 Alexandrian canon，我们知道这个 Alexandria 是希腊的地方，就是当犹太人他们分散在希腊，就是在埃及的那地方，但是他们用希腊文。你们知道在这个第二世纪主前第二世纪的时候，在国会图书馆，就是在 Alexandria 的国会图书馆，这个国会图书馆就认为圣经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啊，应该要把圣经翻成希腊文，因为希腊文那个时候希腊文相当于今天的英文了，那么普遍了。所以当他们翻译了之后，他们有一个 table of contents， 有个目录。这个目录的时候，他们就把它分成了四类，四大类。 第一类呢叫做五经，就是五本书了。第二类呢叫做 historical books， 历史书，就是历史书你们知道像十世纪对不起，约书亚记、十世纪、撒母耳记上下，他们本来不分上下的，希腊文里面才分上下，撒母耳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以斯拉、尼希米，那么这些就叫做 historical books。 第三项叫做 political books， 诗歌书，好像像这个约伯记啦、诗篇啦，这些都是第三个部分。第四个部分就是以赛亚书开始，叫做呢这个 prophetic books。 在 prophetic books 里面也有 major prophets 跟 minor prophets， 说大先知、小先知啊。大先知呢就是以赛亚书啦、耶利米书啦、以西结书啦、但以理书，那么说小先知呢就从何西亚书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关于先知书明天的题目，今天不讲，但是呢我就跟各位稍微提一下，请各位了解，说 major 跟 minor 不是指他们的 importance，而是他们的这长度，他们的 length 长短的问题。有的人以为啊，大先知就是表明重要一点，小先知不重要。今天早晨讲到摩西的蒙召，我一定现在讲到 worship experience， 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怎么样 how to practice the presence of God， 我们怎么样能够体会神与我们同在。那么在民数记里面，当他们做旷野的路的时候呢，神引导他们，神怎么引导他们 to grow in Christ，在恩典中长进，不在恩典中堕落。今天我们基督徒在恩典中堕落，不肯长进，反正恩典嘛，反正就是恩典，马马虎虎随便念就可以了。以色列人当时就这样。那么这是一个 discipline of grace。 那么这个 discipline of grace 呢，也是我这礼拜天要在里姆斯教会讲的，所以如果你们是里姆斯教会呢，以后我们还有机会讲到这方面。那么然后在生命记里面，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说主要的意思就是整个的一个 general summary。 好了，这个就是我跟各位大概有一个了解。现在我跟各位、讲到一些，在我没有讲到以前呢，我先给你们盖起来，不让你们拿你们抄好，我一个停一停啊，这个第二个 section 完了，好吧，你们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请大家提出来。刚才我讲的就是这个 section， 好吧，如果有问题的时候你提出来，让我来 clarify。没问题。啊，对，提一下，新民创世纪 election 拣选 ，election for service 拣选为侍奉为服侍。出埃及记所遭动的是 redemption 救赎 ，freedom from freedom for freedom to。Not only negative but also positive as well， 就是积极的哈。第三，利未记讲到 fellowship 或者 communion 相交交通，神就说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 Be ye holy for I am holy， 神是圣洁，所以我们一定要圣圣洁洁的在神面前。 Worship experience church as worshiping community， 我明天或者等会我也许会可以提到。第四项 Numbers 民数记所带动的是 direction guidance， 注重的 discipline of grace， grow not fall in grace， 我们要在恩典中长进，不准不可以不应该在恩典中堕落。第五点，生命记是 instruction， remember 不要忘记，不可以忘记神的恩典，我们要忘记背后，但有些背后的事情应该记得，记得了之后怎么样呢，要顺从神。我们对神的旨意现在看不大清楚，往回看的时候很清楚很清楚，所以我们要顺从神 instruction， 神教导我们，我们要 teachable， 我们应该要受教，我们要受教，受他的教训。好了，还有什么问题？有没有是先知型智慧型 wisdom 智慧型先知祭祀型的宗教叫服侍神 to serve the Lord， 先知型的宗教 to know the Lord 认识神，在智慧型的宗教 叫做 to fear the Lord， 要敬畏神。至于这里面到底什么意思呢？我就每天解释，当时我就解释什么叫做服侍神，明天解释什么叫认识神，后天解释什么叫敬畏神，好不好？还有没有？好，如果没有呢，等会你还可以提出问题，不是说不能提出来。现在我现在还剩下的时间，第三个 section 我就要解释这些。第一，律法与恩典；第二，圣约的意义；第三，新旧约与新约。如果现在一项一项讲，好吧，对不起，我现在带起来哈，带起来。我们先讲律法与恩典 （Law and Grace）。我们基督徒对这个很错误的了解，对不起啊，我一定很坦白的告诉各位，我们对律法没有了解，对律法没有了解。为什么没有了解呢？正好像今天陈牧师所说的，我们把很多听来的这些事情，我们都当作这是唯一的真理，其实未必尽然。因为人不明白旧约，所以对律法的解释错误。因为人单单注意新约，而且还注重这个保罗的。为什么保罗他这么反对律法呢？因为他是针对犹太人讲的。耶稣基督看见那个少年官，我应该怎么样行才能够得救，才能成为永生？一个人能够靠行成为永生不可以啊！所以耶稣就故意跟他一步一步来，第一步叫他你受诫命了没有？什么了？再进一步，因为耶稣就是要让你能不能靠着行为得永生呢？不可能啊！所以这是在犹太人的背景方面来讲，我们没有犹太人的背景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对这个律法有那么 negative 这个一个 attitude。这是第一点。换句话说，因为有人不了解新约，不明白这个 situational problem during the day of most Paul， 或者我们这样说，那么这是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知道的。第二点，为什么我们今天一般的人对这个律法有个错误的观念？因为啊，我们认为律法呢，就是根据神的这时代真理啊，旧约时代是律法时代，新约时代是恩典时代。现在律法已经过去，现在是恩典时代，这是错误，而且大错特错。对不起啊，我一定要指出这个错误来。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恩典，我们应该这样说，在律法里面有恩典，在恩典里面有律法，在律法里面有恩典，在恩典里面有律法。啊，我为什么提出了这个前后呢？根据我们的了解 ，Law precedes Grace。先有律法然后有恩典。根据新约里面我们研究的时候，因为我们做不到，因为我们失败了，因为以色列人也不能靠律法得救嘛，一个人称义靠行为，不是，都绝对不是。罗马书第四章里面很清楚这样讲。那么先有律法我们做不到，律法不过是一面镜子，有的时候我们说不是一盆水，我看见我的脸的脏，我看见脏但是洗不掉，因为这个律法是一面镜子，不是 一盆水我可以把它洗掉。那么然后就有恩典。彼得的约翰福音书里面讲到，这个律法呢是借着摩西传的，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有恩典和真理。你看这个很清楚的就讲明了，这个律法是在恩典之前了。但是我现在讲是什么呢？ The law precedes the grace。 刚才说到 The law precedes grace， 但我要另外一方面讲什么呢？ The grace precedes law。先有律法然后有恩，先有律恩典然后有律法，先有恩典，恩典在律法之前啊。你说你不能同意我这话好不好？请大家来看圣经，我用一节圣经就可以解释。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二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然后就讲除了你以外你不可以别的神，你不可。那么这当然是律法了嘛，对不对？这不是律法吗？但是他第一句话是什么呢？我是 I am， 然后 you do not kill， you do not steal。 换句话说，神借把他自己表达出来， He reveals himself and this revelation is out of Christ，完全的恩典，他把他自己表明出来，这是 Revelation of Christ。 第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恩典还是律法？把埃及地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恩典还是律法？ 我的要求是绝对是恩典，恩典在律法之先，然后再讲道，你应该做什么。这个跟保罗的书信有什么两样？保罗的书信在以弗所书、别的书、加拉太书、罗马书都是一样。举个例子来说，以弗所书一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呢？先讲救恩，救恩讲完之后，以弗所书第四章，你们既然蒙恩，你们所行事为人，就当与你们所蒙的恩相称。看见了没有？先讲到救恩，然后讲到生活；先讲生命，然后讲生活。这个很清楚的就讲到恩典在先，律法在后。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真正蒙恩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应该符合神的条件？律法是什么意思呢？律法就是神的要求。神的要求是什么意思？我等会儿要再进一步的讲。所以，请各位注意到，旧约不是律法时代，旧约里面有律法，恩典在律法之先。恩典里面有律法，律法里面有恩典，这个是很重要。我是后天第三天在早晨的时候，我会特别强调这个意思，所以我就今天下午我就可以把它略略过去，我现在先不多讲这方面。那无论如何，我也希望各位我们大家再来看一看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我们看到这个实际，看到这个实际，我们对律法是怎么了解。第一，神的公义的神，他很严厉啊，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他这个命令完全是一个 negative。 今天在西方的世界里面 the power of positive thinking， 什么叫 positive？ 你教导孩子也 positive， 你的想法也 positive， 对不对？对，对不对呢？不是很合乎圣经的道理的。你一定要懂得这个 negative， negative 它的价值。为什么我们不大明白讲到 negative 的时候到底什么叫做 negative？ 如果我们懂希伯来的语文的话，我们就明白了希伯来的心理，我们了解。我举个例子来说，你们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里面讲的爱，讲的呢？爱是不什么不什么不什么 negative， 是不是 negative？ 但是意思是什么？是 positive。 因为在希伯来人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觉得用 negative 呢更加 positive， double positive。 那这是我们如果了解语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了解了，是不是？那么因此呢，我们就能够知道什么呢？知道就是他们很多的时候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强调某一方面的真理，某一方面的真理。所以这西方人不懂嘛，西方人觉得这个 negative 不好，我们怎么都要 positive， 那么我们本没有了解了。再进一步的来说，在这个世界里面，你的人就说好像神要叫人这个做做这样做那样，好像很多的约束。刚才吃饭的时候有个姊妹，好像今天现在下午没有在这里，不因为他不在这里我就批评他，也不是批评，所以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这基督徒实在太难了，很难做基督徒。因为这里面有的人就感觉到我们律法就是约束人，叫束，就不能做这样，又不能做那样，又不能做那样。但是你为什么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不可杀人，神不要叫我们不可以杀人，神要叫别人不要杀我们了。如果你这方面来看呢，我们的生命得到保障，不是说我们去杀人，不是神限制我们，而给我们 moral freedom， 给我们 protection。为什么我们不从这方面来想？那所以啊，对我们对律法，律法到底什么意思？律法到底什么意思？律法是 instruction， 是神的教训。律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律法是神的心意啊，律法是神的心意。比如说十诫，我们看到这十条诫命里面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你五条诫命是对神的，有五条诫命对人的。很可惜今天有的人有的地方有的人解释错了，有人就说四条是对神的，六条是对人的。因为第五条孝敬父母当然是对人的，那孝敬父母怎么能够对神呢？但是如果真正根据圣经的研究，孝敬父母是对神的，西方人没有办法了解，我们东方人知道，因为我们东方人非常注重孝道。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神的本来的设计，本来的设计，当然人犯了罪就不同了。父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一个人如果不爱不恭敬重看得见的父母，怎么会爱看不见的父母看不见的神？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哎，对不起啊，什么父母就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代表 representative， 谢谢你，你这个是我第一次有这个 creative interruption， 第一次，非常谢谢你。那么 所以呢，这个西方人不会了解嘛。西方人觉得这个父母我们根本也不需要这么尊敬，东方人会了解。因此呢，我们今天如果在教会里面，如果做基督徒不爱父母，是他一定不爱神。我们这是圣经的教训。这个世界多么重要，但是我们不了解，我们也完全忽略了。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非常重要。孝道，西方人不能了解。那当然，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今天早晨我曾经讲的文化的背景，这个实在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这五条诫命是什么呢？第一条，神的性格，神的性格。第一个就是，或者我说身份好了，好不好 ？His identity。第二条 ，His spirituality， 他的灵性。第三条。我慢一点哈。第一条，除了神以外不可有别，除了我以外，耶和华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是 his identity， one and many。 你知道一个神跟两个神差得很远了，英文里面这个少数当多数，多数两个就是多数了，一万个一千千万万也多数了。如果你只有一个神就一个，如果你有两个神跟一万个神，其实完全一样。各位看见没有？ one and many很重要，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在 great priority， 是因为什么？ identity。 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要注意神的 identity。 第二就是讲到 his spirituality， 因为我们不能够造偶像，甚至于连神的这个像我们也不应该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拜他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是 spirituality， 我们不应该用这种 physical it's an image 来代表神。这样来做怎么样？这样来做是一个 manipulation， human manipulation， 我们来控制神。我说神的头应该大一点，他的眼睛也小一点，鼻子高一点，这个是 human invention。 今天很多的宗教都是 human invention， 但是我们的宗教，我们的信仰是启示的 spirituality。 第三 his name， 他的名字不可以妄称他的名字。第四 his day， 安息日。当然我们现在不受安息日，我们受主日了，但是他的日子要分别为圣。第五 his representatives， 父母，我们的父母是他的代表。好了，现在讲到五项呢，五种对人的了，对人的了。人的呢，我们 his 或者 her， his or her。 底下呢，第一不可以杀人， life， 人的生命重要， sanctity of life。 不可奸淫， his or her personality。 奸淫还不是身体方面的，是这种人格的侮辱，人格方面，把人当作一个 instrument， 这个是不对的。 personality， 我们尊重人的 personality， 不可奸淫。第三不可偷盗， property， his property or her property。 这个 property 是 blessing of God， 我刚才讲过了，是神的祝福，我们不能够随便浪费的。第四 his name， 人的名字也很重要，人的名字，因为这是我们的 identity， identity 非常的重要， identity 非常重要。第五项呢就是再将它周末聊一下呢， his basic human rights， 他的最基本的一个人权。那么这个是一个 general summary of morality， 各位看到了没有？这是一个大大的一个总纲，一个最，这些是最基本的了。当然了，关于这方面他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很多，比如说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一同来思想了，有几种 code， law code。你们会觉得 Covenant Code 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后面开始，一直到二十三章叫做 Covenant Code。 然后有在立位记里面叫 Holiness Code， 圣洁法典。在生命记里面有 Deuteronomy Code， 这些里面有很多很多可以讲的。那么我就是要介绍一本书，我写的就是牧野的炉地里面，我稍微在那里面讲一点牧野的炉地。我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旧约原理的简单的而且用文学的必要能够介绍出来。我想在 bookstore 有，我不是推销我的书啊，不过我就解释，因为我在这样讲讲不清楚，如果你们看牧野的炉地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我在这里面都有的。好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这个律法这个意思，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呢？神只要给我们一个 framework， 这个 framework 是什么 framework 呢？它是注重这个 divine sovereignty， 注重神的权能。昨天晚上我们想到陈牧师跟我们讲到神的主权，我们人有没有自由？当然自由了，但是我们 human freedom must be in the framework of divine sovereignty， 我们必须要在神的主权里面我们有自由。 因为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才真自由了。没有这个分隔，我们没有自由，根本没有自由的。这是在信主的人很难了解，但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了解。所以我们有自由，我们有自由选择，不是我们没有自由。我们不但有 moral freedom， 我们也有 moral courage， 我们有这个道德的勇气。不但这样，我们有 moral ability， 我们有道德的能力。没有信主的人他知道应该这样做，做不到，为什么？他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神的权能里面，神的主权一定要尊重。注意到神的主权尊重的时候，我们才有充分的自由。我们这个自由在神的 framework 里面，看似有一个 framework 好像有限制的，其实有了这个 framework 才是我们真正的心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律法是绝对需要的，而且我们今天重新又来温习的时候，我们不会犯犹太人的错误，我们不会来扫律法，但是我们能看到这个律法的精华。保罗他曾经说，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今天我们应该在旧约的律法里面看到经义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充分的发挥。譬如说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提出来 homosexuality， 今天有很多人觉得这不过是一个 lifestyle， 但是在生命记里面就说，男的不应该穿你的衣服，女的不应该穿男的衣服，好像这个 sex 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分别嘛。我们 we must accept our sex， 今天这是一个 neurosis， 一个 neurotic reaction， 对不对？有的人是 feminine protest， 有的人是 masculine protest，男的不敢做男的，女的不敢做女的，男的要做女的，女的要做男的，这个是一个 confusion of sex role， 这是一个病态的现象。圣经也没有答案，我们很多的时候都能够看到，很多人能够了解这些。那今天我们呢，我们的装饰，我们的穿着有关系了，我们不能够，也不能够随便穿衣服，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很多的地方一定有标准。所以在旧约里面给我们很多很多很细腻的这个 details， 是的，那个值得让我们注意到。好了，今天呢我就讲到这个第二项，第二项我讲到这个约的意义。什么叫做 covenant？ 这个是 cross section， 我现在是讲到的 cross section。 约是什么？约是神与神的一个约。 God takes initiative， 不是我们发动，是神发动。约是 God initiative， 第一项。第二项我所讲到的，这个约是一个不平等的约， unequal， unequal。 怎么不平等呢？因为平等我们讲约的时候啊，义务跟权利啊是并重，我应该要这样做我才能够得到什么好处。但是这个神给我们这个约是什么约呢？这个是 covenant of grace， 他自己得到的什么他就给我们，只要我们能够符合他的条件他就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受到心理的影响，我们说 salvation grace is unconditional unmerited， 我们没有，不需要有什么功劳，我们也不需要有什么条件。但是我对不起啊，要说到圣经里面很清楚讲的 conditional， 如果我们不悔改能不能得救？不能得救。如果我们不伸出手来要，我们得不着。如果我们不仰望神，我们不能够蒙受神的恩典。Conditional， 以色列人他们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重视这个。因此呢，我给你提出两个字，一个字叫做 mishpat， 也许你们没有看见，你说这个英文字典可能翻不到，这个是一个 transliteration， 米十八，米十八这个意思就是公义的意思，秤砣，秤的时候不有砣嘛，秤砣。另外一个字叫 hesed， 这个字就是信实。明天我还会讲到这两个字，公义跟信实，这两个字可以说是他的，可以说是这个 theology of the prophets， 可以说是先知的神学的思想。那这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最要紧的是 faithfulness， 一定要信实。神对我们的信实的，我们纵然是信，但是神是信实的，我们也要信实。我们不能够今天我说爱主，明天我就离开神。我们不能够说现在我要依靠神，以后就不依靠神。我们一定要 faithfulness， 在神的面前要用这样的态度。公义，怎么叫公义呢？公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要合乎神的标准，合乎神的标准。神的标准好像一个秤砣一样，有一个标准。公义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我们记得米迦书第六章第八节，我明天还会再提。世人啊，神指示你们做什么？第一，行公义嘛。第二，要好怜悯，好怜悯就是公义的意思，不就是信实的意思。这个字眼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翻译，有的时候翻 loving kindness， 有的翻 faithfulness， 你得放 honest， 你得放 devotion， 你信实和广大，这句话本来就是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里面，你诚实和广大了，信实，神对我们信实，我们也信实，神对我们公义，我们也合乎他的标准，怎么标准呢？律法，律法是什么？ The law as the charter of the covenant， 是律法是圣约的一个 charter， 一个大宪章，我们要了解这个。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各位啊，周末了的讲到呢，就是讲到这个旧约与新约了。神跟个人的约，神也跟一个民族的约，神跟个人的约，跟亚伯拉罕的约，曾经跟挪亚的约，一个 rainbow， 这个红出现的时候那是约。神跟亚伯拉罕的约，对不对？神跟以扫、跟雅各，后来不成为一个民族了吗？立约。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履行这个约？没有，他们失败了。他们失败了，但神没有失败。因此呢，在耶利米书里面，好不好？请各位看一看耶利米，耶利米，你们各位找得到吧？以赛亚书之后就是耶利米。在耶利米书里面，在31章，请各位放到这个31章。31章31节，很容易记的哈。31章31节，明天我要问大家了。我今天讲过什么？问大家，好，绝对不是叫 workshop， 你反正就是大家就是这个听到的这个聚会了。你一定要记得啊，31章31节。我们呢，从31节读到34节，好不好？我们起来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没有很多的时间，我很盼望这个用显微镜的方法跟各位来讲一讲，但我稍微提一点也好。耶和华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不一样，这意思完全不一样。耶和华如此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读圣经就这样读的，耶和华说，耶和华说的，不一样，用的字就不一样。耶和华如此说 authoritative， 带着全能的。耶和华如此说，很严厉的。耶和华如此说，带着一种神的这种严厉的公义的成分。这是耶和华说的。 Ma'un whisper， 什么叫 whisper？ 耶和华轻轻地说，什么意思？安慰，温和的神圣。所以各位，如果我们真正的来能够来到旧约圣经的时候，真是觉得一幅一幅非常活泼的图画。神有的时候是非常的严厉，但是讲讲讲，神的心又软了，好像我们知道这个神就这样爱我们。讲到末了，神的声音就是很轻的，带着叹息，很轻的，好像这父母的拍拍儿女的肩膀，那么怪了我，现在不怪了我，你老是这样不怪不像话嘛，对不对？好了，怪了怪了怪了，很轻，怪了，就是这样，神就这样的对待我们，你看啊。那么这里呢，我们所要看到的是什么呢？那第一，什么叫心愿？这是心愿，这个旧约里面的心愿，约为什么会旧呢？约的本身不会旧的，因为是神的灵，神所立的约，神的约不会旧的。就是我们把它弄旧了，对不对？是人，以色列人把它破坏了这个约了嘛？是以色列人破坏，神没有破坏。但是不会因为人失败了，神失败，神不会失败。有的时候我们不大容易明白这个圣经，让我给各位一点点 tips 啊，这个是 tips， 额外的一点啊。我们了解这个圣经里面的问题，请各位记得，不是 on account of， 而是 in spite of。不是因为犹大骂了耶稣，耶稣才钉十字架，我们才得到救恩，是幸亏有犹大，感谢主，是不是？不是 on account of， in spite of， 虽然犹大骂耶稣，但是神没有失败，神可用人的失败来成就他的工作。
很多时候 account of 我们就解释不通了， in spite of 就解释通，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失败，但神没有失败，神要与以色列人另立新约。什么意思？他说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讲犹大家跟以色列家？犹大是什么？以色列是什么？你们记得不记得所罗门的儿子之后不是以后把两个国家分开了吗？一个叫南国，一个北国，这是不是神的意思？不是。所以神第一步要做的 The unity of the kingdom， 神的儿女一定需要合而为一，我们要靠着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能够看到，因为神看不是很多的百姓，神看一个百姓另一个心愿。但是不是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时候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个时候所立的约，这个约就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里面所记载的。他说我现在怎么样？现在我把律法写在他们心里面了， spiritual more than physical， 写在心里面。律法要不要有律法？要。心里面有律法？当然有，还有律法。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神就要把这个属灵的律法写在你的心里，写在我的心里。我们有标准，我们懂得是什么神的恩膏，好像约翰一书里面所写的一样。那么于是呢，我们也看到什么呢？看到的这里面所说的，他说我要写在心里面，他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一个 covenant formula， covenant formula 是这个圣约的条款。他们个人不再教导各自己的邻舍和弟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说 spiritual knowledge 是一个 direct personal intimate knowledge of God。 更要紧的，当然我们可以与别人帮助我们来了解神的话，更要紧的还是自己要追求，我们自己可以直接可以密切的可以亲切的能够直接从神那里得到神的恩典。因为他们从最知晓的一直到最大的都比认识我认识，为什么？耶利米书这是认识神嘛。那明天我们就讲到这个了。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有一个 forgiving love。 为什么有 forgiving love？ 如果没有这个 forgiving love， 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这就是心愿。于是我们从这个心愿想到另外一次提到的心愿，你们记得谁提的？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设立这个晚餐的时候，耶稣说这是用血所立的新约，用血所立的新约。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如果这样的话，你们才能够直接的认识神。他有赦免的恩典，他是叫我们能够直接的这个律法写在我们里面。那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旧约跟新约，我现在所讲的不是 Old Testament New Testament， 我是讲 Covenant Old and New， New and Old。 神他是始终如一的，他永远不会改变，他永远是信实的。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整个的真理是一贯，是一个 organic whole。 各位你们看到吗？这个是一个整体的。因此呢，当我们来研究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能够明白神要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讲到这个旧约怎么立的，为什么我不讲？因为这是我后天的早晨的主题。因为后天早晨我就特别讲到关于这个圣约方面的，也会第四天也会讲到，第四天早晨也会讲到，我会讲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里面跟三十二章到三十四章的内容。所以呢，我就会特别讲到这个约的意思。不过我现在要补充一下，稍微或者先预先跟各位说一下什么呢？因为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必须要成为一个敬拜的民族。以色列的会众，以色列的会众是什么意思？这个会众这个字以后翻译希腊文就是在新约里面所提到的教会。很多的时候我们看教会的真理单单在新约里面看教会，不是啊，我们应该在旧约里面。因为教会是什么呢？ The people of God。 谁是 people of God？ 以色列人。我们是信以色列人。因此当我们从旧约里面看到以色列人要成为一个 worshipping community， 他们这个 worshipping community 里面，他们的祭司，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在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讲到他们是 kingdom of priests，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没有一个例外，除非你没有得救。因为这个缘故，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 church 一定要 mobilize， 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动员，祭司要抬着约柜去打仗去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打仗。 the church militant， 教会是征战的教会，祭司要做教导的工作，做医治的工作。今天我们要做这个工作 healing ministry， 我们要做 healing ministry， 我们做 teaching ministry。 我们做传福音的工作，好像哥罗西书里面所讲的，我们要把个人要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这是 priestly function。 我们做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祭司，但是我们也知道还有大祭司，我们还有最大的祭司耶稣基督，我们有大祭司是我们的牧人牧者引导我们，所以这个都是给我们今天教会的真理一幅很清楚的图画。今天有的人说我们大家不祭司说无所谓，也没有这个 leadership pastor leadership， 这个也是一个错误。所以关于这方面，当然我们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跟各位讲。不过无论如何呢，我是希望各位能够了解，了解什么呢？在这五本书里面，我今天只能够很约略的跟各位稍微提到一点，不晓得你能不能感觉到旧约里面是那么的丰富，而我们是那么的忽略。如果我们这几次的 workshop 里面，大家能够得到一个结论，是我读旧约读得太少，旧约那么丰富我没有得到，我要进一步的读旧约，要爱慕旧约，我觉得这个目的已经达到。所以其他的呢，我相信圣灵会做更奇妙的工作，不在乎我教导各位或者你们彼此，我们大家彼此教导，最主要的因为神已经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里。当然对，凡求告主名的就被得救，求告主名，所以他们怎么求告主名，主知道，我们就不能解释了。就是因为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如果那些旧约的那些人不能够，如果他们不能够诚意，不能够，我们也不完全。所以对我们来说是 backward looking， 我们来回头看十字架，但是在他们的 forward looking， 所以一定有问题。因为你看保罗他讲的亚伯拉罕诚意的见证了，他用信，所以神就称他为义，很清楚地讲到救恩的道理。所以我觉得呢，在旧约里面的救恩是没有问题的，非常注重救赎，旧约里面非常讲注重救赎。当然他们没有不懂得耶稣基督，也不知道，但是在新约里面看，你看摩西他为基督所受的领悟，怎么会基督呢？那时候有基督的名字吗？耶稣来了吗？没有，但他那个 forward looking 是这样的意思。哦，当然绝对是这样，不是靠行为，而是靠的这个。所以罗马书第四章里面保罗他就特别解释这个意思。还有有没有哪位？为什么我们会认识这个人？因为大家都是谁都是害怕这个人，对，因为我们就最主要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安全得到保障，而且别人也得到保障。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这样，因为我刚才跟你讲到道德的能力的问题，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说我能够做得到的就是自由，我做不到有什么自由呢？譬如我现在我很愿意出去，但是我不能出去，我被关在这个房间，我就没有自由。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没有道德的能力，他没有道德的自由。我愿意做这件事情，我不能做，这就没有自由。但是感谢主，因为我们今天所要做的，我们有道德的自由，我们可以做，而且超过本来说要求对这么多，但是我们可以超过的要求，这不是自由了吗？就是我们不受这个限制，我们不在这个 level 那里，我们可以很高很高 level， 我们这个 potentiality， 我们这个可能性 capacity 越来越大，我们的自由也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就有充分的道德的自由跟道德的能力，是这样的意思啊。还有一位哪一位？哦，当然了，当然。我今天我没有讲到的一些事情，就是也许我应该把它写出来，也许大家稍微了解一点。因为在这个律法有两种啊，我今天就没有讲到这个了。第一种呢，这个律法叫做这个好像没有谁了哈，叫 apodictic law。另外一种 law 叫做 casuistic law。Apodictic law 是 imperative， 这是 divine imperative， 这是叫做 categorical imperative， 我想大概大家都能了解。第二种就叫 case law， 你现在提出的这个条程就是叫 case law， 意思就是说你看不可杀人就不可杀人，这是什么？这是 apodictic law， 是绝对。但是如果你杀错人了 case， 如果你杀错人了，神给我们恩惠，又是恩惠的，这里面又有恩典，律法里面有恩典。那讲到这个 case 的时候，神不是不同意，如果你不小心杀错了呢， 那么你可以到他城去，让你有个机会悔改，也让人家有了解，你原则上是绝对不能杀人，绝对不能杀人。但如果某种情形当中可以，不是可以杀人，而是你做错了事情，有个机会让你悔改，这叫 casuistic law。这个是根据这个从形式方面来看，在第二种当中就是 if， 然后 third person， 用这个 subjunctive mood， 但是这个 apodictic law 呢是没有 if， 都是一个很短的句子，是 imperative， 而且呢是 second person， 你应该怎么样 ？second person imperative， 没有的话讲是绝对的。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方面，实际也对我们律法方面有很多的了解。这方面的研究很多很多，讲不完。不过我今天就是有的机会稍微这样提一下，陶总就是一个 case 了。对不起，好，还有没有哪一位有什么样的问题？哎，是这样。是，我们说旧约就是耶稣基督没有来以前嘛，新约是耶稣来了嘛，是就这样。从这时间方面这样，从性质方面，我刚才不读出来了，旧约的现在另立新约嘛，这个约还是有个 continuity。我刚才不是讲了这个新约跟旧约的问题 ，covenant idea， 主要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至于我们应该怎么研究呢？我刚才也讲了 ，theologically， 我们要从前面看，往后面看 ；historically， 我们要重的看，横的看 ；culturally， 我们应该要从里面看，外面看。我就讲这个意思，那个方法。但是原则上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就是神的启示一贯，神的旧约里面启示要带到新约里面。如果我们了解旧约，对新约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们研究新约，对旧约有清楚的了解，因为神的启示有它的这个 unity 在那里，这个是一个 organic whole， 我想这意思，不晓得，我现在有没有解释你这个意思清楚，还是？